四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3年10月23号到10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粤语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证券新闻，神秘交响乐团首次巡演圆满结束，全境天音震撼心灵。2013年10月23日星期三美东时间晚上9点半，刚刚圆满结束了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纽约、波士顿、休斯顿、达拉斯、洛杉矶和旧金山七个城市十场巡回演出的神秘交响乐团载誉归来，在纽瓦克国际机场受到了粉丝的热烈欢迎。此次巡演是继2020年秋纽约卡耐基音乐厅成功首演后，该团首次在美国的巡回演出。乐团载誉归，粉丝欢腾。前来接机的粉丝，有人展开欢迎神秘的横幅，有人手持鲜花。当音乐家们出现在机场前厅，大厅内一下子欢腾，大家齐声欢呼着欢迎神秘交响乐团载誉归来。机场中其他顾客也将目光转向欢呼的人群和愉快的音乐家们，善意地微笑着分享着欢乐的气氛。虽然刚刚结束了演出，又经过6个小时的长途旅游，神秘乐团百余名音乐家看起来仍然神采奕奕。音乐家们走进接机人群时，粉丝们把手中的鲜花献给了神秘音乐艺术家。神秘乐团感动观众，影响巨大，音乐家欣慰。神秘交响乐团四位指挥之一 Melanie Chef 开心分享了他参加巡演的经验和感受。这是乐团第一次巡演，我非常高兴和大家分享，特别的成功，超过预期。不只是乐团的音乐家和音乐家们的合作和奉献，观众们也绝对非同凡响。每场演出结束后，观众们都要求安可。当我们重新就座，决定加演曲目时，观众们非常兴奋，一片雀跃。真的是每场音乐会结束都是这样的。说到此时，他不禁开心地笑了起来。作为音乐家，这是最令我们欣慰的了，给人们带来纯净真正的音乐，带给观众正的情感，正的信息。 Melanie Chef 一再表示，不论在什么地方，哪里的观众都是一样的热情和感动。我相信我们乐团明年还会继续演出的，因为能够带给那么多观众那么巨大的正面影响，这太伟大了，太有意义了。感受巨大慈悲能量，观众落泪。神秘交响乐团的演出吸引了热爱音乐的文化精英，一文名流，不伤巨骨。四位指挥家、音乐家们和歌唱家们精彩演绎的西方经典曲目和原创音乐作品，在平和中散发出巨大的慈悲能量，很多观众深有感触，表示听到了来自天堂的音乐，高尚、温暖、震撼心灵。律师琼斯 Christopher John 说，当音乐一起，他感觉一种伟大的能量扑面而来，艺术家们诠释精准，能量巨大。从每一方面来说，神秘交响乐都是一流的完美演出。而与92.3电台林一达节目主持人 Chris Cover 女士说，神的慈悲让我的眼睛充满泪水，情感和精神层面都让我非常触动，整场演出中我时常感动落泪，美妙的音乐打动我的心灵。电视制作人戴安娜瓦德纳激动地说，音乐在讲述一个个美丽的故事，让他热泪盈眶。他表示，我懂得这些有更深的含义在里面。北加州 Fremont 交响乐团执行总监 Lee Foster 女士也说，美丽的中国歌曲非常富有精神内涵，还有贝多芬的乐章，奈良和小号三重奏真棒，多么美丽的夜晚啊。好莱坞音乐节目制作人 Jim Gaskell 从事娱乐制作和推广已有31年，他说，神秘音乐展现出很宽的天地，随着音乐眼前出现不同的景象，很美的风景图案令人着迷，非常出色，非常非常令人惊叹。著名好莱坞故事电影制作人 Michelle Burr 女士表示，非常喜爱有中国音乐的旋律，那些旋律带她踏上心灵的旅途。独特风格奏响交响乐崭新篇章，华人骄傲。此次交响乐团巡演有不少华人观众。11月22日晚，来自四川的研究生张雄观赏了神秘交响乐团在旧金山顶级的戴维斯交响乐厅的精彩演出。他表示，很喜欢神秘交响乐团中西合璧的演出，很独特，很有创意。在旧金山学习市场学的周韵也表示，喜欢神秘交响乐团所展现的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很高兴的很多西方人也喜欢有中国传统乐器的神秘交响乐团。 旧金山湾区洛斯盖托斯市专业高尔夫协会总监 Mike Flamettina 的华裔太太也大赞，音乐会真是太精彩了，美得我都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形容。纽约中华总商会董事长于金山与夫人观赏纽约卡耐基音乐厅的演出后也交口称赞，神韵交响乐团非常成功，不单单让中国人，也让西方人欣赏，功劳很大。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不执着时间，抓紧救人。一转眼，我们在反迫害中走过了14个年头。在这14年当中，大把弟子，特别是大陆同修，遭受了史无前例的迫害，有的被数次非法劳教、判刑、酷刑折磨，甚至强奸与活摘器官。无论从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承受，都是巨大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旷古巨难中，特别是初期，我们很多同修都很执着于时间，希望迫害早点结束，希望苦难早点过去。经过几年的修炼成熟，很多同修一度放下了这颗执着时间的人心。然而最近我在与一些同修们交流的时候发现，随着救人数量的逐步增多，和身边的人们越来越明白真相，那种希望早点结束的人心又有重新反上来的趋势。师父在这次的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徒修炼的人，大家都知道修炼人对于转眼即逝的人生是不看重的，看重什么？修炼后的正果。师父又说，以前我说过，我说中共邪党能不能挺过10年，其实何止啊，不让他挺过5年都行。可是你们知道吗，有多少世人不能得救，被邪恶掩盖着，有多少大把弟子在迫害中消沉下去了，不能走出来，结束了有什么用？正法不是为了救人吗？就我一个人走了，创世干什么？史前安排的一切都白做了，时间的延续是为了你们，为了众生。这方面的讲法以前师父也说过，但我这一次感触特别深刻。别看现在的三配人数有1亿4000几百万，其中大法弟子和家人的数量占多少？全中国13-4亿人口，去掉没上过学老人和没有上学的小孩，这个人数还是不多。那对于整个世界70多亿人口来说，我们救人的数量又占多大比重呢？遇到一些人间的苦难，我们就觉得很苦，有一些众生就感到满足了，这怎么是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想的呢？都说圆融师父所要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胸怀敞开的更大更广呢？正如师父所言，那些是人，大家想想，神早就都知道这个地球在正法时期会被邪恶污染到什么程度，破坏到什么程度，他们冒着天胆从一个伟大的神圣的高洁的神跳到这个粪坑里来，跳到这个肮脏的世界里来，过去谁敢来？他们不就是抱着对大法一旦胡传就能够得救的这种信心来的吗？就这样的想法，这么正的念，对于大法正信着，作为大法徒大法弟子来讲，不该救助他们吗？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想我们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应该想的，就是圆融师父所要的，多救人， 至于说什么时候结束，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想的问题。更何况师父早已明示给我们，救人数亿满，邪恶一定诛，红云三劫。所以只要我们尽快的救人，那结束的时间就会很快到来。否则即使马上结束，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使命，那可以称得上是抱憾终生了。作为一个神来说，其实也不是合格的。还有，其实很多同修是因为觉得在迫害这么多年当中，在物质和精神上失去了很多，想快点结束圆满了，好得到那些永恒的东西。即使不圆满，在人间也会有很多名利方面的东西，在人中能出人头地。很多人是出于这个目的，期盼结束之日早日到来，这就不是正念，是在妄图利用大法来在人中求得人间的名利，这是不可能的。其实这种想利用大法以达到出名求利目的的人都很危险，我想这也是结束的时间一拖再拖的原因之一吧。为啥这一阶段很多地区扬言要抓捕那些所谓的骨干送洗脑班迫害？是不是我们没有把自己真的放在同修之中，那种在同修中当头的心让邪恶抓住了把柄，而找借口继续维持迫害呢？所以我们在正法的关键时刻一定要清醒，只要我们全力的救人，别的都不用过多的执着。反过来说，只要我们做完了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顺理成章的也就结束了。更何况从现在的形势上看，确实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抓紧吧。最后恭以师父的法与大家共勉，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以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精进要旨二，理性。个人体会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前世的因缘，今世的愿。今年九月份，外地来了一位病业很重的老年同修，是由不修炼的儿子开车送过来的。他当时脸色如灰，不断的咳喘，不断的吐痰，我们反复交流，发字念也不好使，想内找也找不出什么原因来，吃什么都吃不下去，弱不生医的样子。我也帮他发字念，甚至找了几个同修一起发正念学法，效果也不明显。我也向内找，这位同修与我素不相识，不是因为同修一部大法我们可能见不到面，我怎么了？是我的执着，还是一些坏神在捣乱？已经过了几天了，那天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我打坐结印，把自己的思想与身体调整到最近的状态下，双手合十跟师父说，弟子愚钝，求师父给开示。不一会儿，我看到了一个真切的场景。在远古的一个朝代，有两个国家战事不断，此起彼伏，连连的征战，好像在演绎着胜者为王的人间法理，正义与邪恶在战事焦灼中。我当时是一个国家的大将军，只见身材魁梧，浑身上下透发出的英雄浩气，真是喊山山动，叫水水行。我现在也是身材高大的人，我身先士卒，统帅这个国家的几乎全部的军队朝着另一个国家纵深挺进， 我们与这个国家共打了七次大型战役，前六次大获全胜，可谓所向披靡，攻城破城，无坚不摧。全军士气大增，我求胜心切，为了尽快的取胜，班师回朝，得到封赏。我凭着这股得胜之傲气，带领将士更加勇猛突进，最后狂妄的带着随身的轻骑与大本营脱离，将粮草辎重远远的抛在后面，深入敌国的最深处，妄图先占取敌国的都城，而后牵制敌国。谁知我却中了敌国皇帝的妙计，他料到我会这样干，故意引我深入，最后将我与主力切断，导致群龙无首，只需一战而灭。我一路打过来，心中狐疑，看到这个国家民风淳朴，万众一心，心里想这才是明君啊。当决定成败的最后一次，也就是第七次战役发起时，我却没有料到敌国的皇帝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终于露面了，御驾亲征，而且真正有实力的正规部队还在后方，敌国的军队将士个个生龙活虎。虽然我有万夫不挡之勇，但也像楚霸王一样孤掌难鸣，兵败如山倒，我的后续部队以及军粮辎重早已经被埋伏其中的敌国军队打得七零八落。此时的我伤痕累累，皮甲不全，我的身边已经打得无一兵一卒。我趁着夜色从混乱冲出重围，拼命奔逃。跑着跑着，我看见前方有一处亭林棚，我没有选择的钻进了棺材当中。虚掩着的棺材刚刚盖好，只听见一队人马追过来，人声嘈杂间，我透过棺材缝隙中看到了威武的敌国皇帝。我被他的威严而宽厚的气势给镇住了。他身边有一个小个子的卫士看到了我，并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没有说。皇帝也看到了我，平静地下了马，下令把灵棚保护起来，谁也不准骚扰，并且命令所有的士兵都在外面候着。只身与那位随从卫士一起进了灵棚，低声地说，壮士请出来吧。我不得不出来，皇帝将我亲自扶起来，最后使我明白了正与邪，善与恶。我做出了明确的选择，做了该国的大将军，从此与皇帝出生入死，一统天下。皇帝亲自抚慰百姓，做了许多功德无量的大事，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四海之内无不敬仰，无不感恩戴德。那位皇帝就是法轮功师傅的前世，而皇帝边的那个卫士就是这一世的老同修。这一次他是与我来了愿的，我仿佛在一瞬间就经历了几万年，从远古的时代走出来。师傅在北美巡回讲法当中说过，人类的历史就像一台戏，你们从国王到庶民，从英雄人物到强盗，从文人名人到英雄，都是你们干的。师父为了救度众生，仅仅在人世间就吃了无尽的苦，做了数不清的角色，那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个神能想象到的，令着我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历史，所以才有了今天缤纷灿烂的传统文化。是伟大的师尊在历史上与每一个众生结缘，走过了鸿蒙初创的远古，趟过了厚重的历史烽烟，牵着我们的手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没有师父就没有这一切，没有师父我们早已经形神全灭。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曾是师父的亲人，包括那些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所以师父才一等再等，一再给人机会，等待他们找回真正的自我，脱离开邪恶的绑架，从恶警的角色中幡然醒过来，将功补过。 可是万恶的中共学党把一切神传文化都彻底糟蹋了。其实就算学党自己都羞于把他的无神学论拿到世界文化长廊当中去展出，只能在中国大陆自产自销，暴力洗脑。这个故事给了我这样的启示，要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个同修与众生，在历史上他说不定跟你有过生死之缘。当初那位卫士的一个善念，使我们的缘分从远古一直牵到现在，如今又在师父的安排下一起结了大法之缘，这是我与老同修的圣缘啊。我发了一念，不管这位老同修背后的生命是什么，是所在的还是抱怨的，我也不管他有这个那个的执着，他现在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主佛选择的弟子，谁都不配干扰他。他承担不起的那一部分让我来替他承担。就这么一念，我咳嗽了7天，7天后那位老同修好了，我的身体也好了，儿子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更加支持父亲学法练功。前世的因缘，今世的愿，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全力救人之际，希望我的这个故事能起到一点促进作用，至少不起负的作用。为此作诗一首以寄之。缘，正法起悟着是梦，统领全军赴终身，打败恶势万军马，圣王正义收伏兵，统领战神赴疆场，败雾全灭救众生，真枪实战外空间，纯净心态已看清，扫平旧事神佛助，尊师导航图现身，正度全宇救世神，慈悲金刚正念存，助师正法正天明，满载众生随师行，世事因缘全善解。
另外空间所见玄韵交响乐演出现场二，我在加州有幸欣赏了2场神韵交响乐团的演出，每一场的感受都让我终生难忘。一，加州首演现场，当时我坐在剧院的最后面，演出刚开始，我看到的景象和上次相仿，佛、道、菩萨被音乐吸引来到现场，他们都有着十分透亮的高能量光芒。稍后，圣洁美丽的菩萨们拿出各自法器，和乐团一起合奏，使音符获得了更强大的威力。过了一会儿，我突然看到一片无比耀眼的光芒，在另外空间覆盖了全场，覆盖了舞台上空所有的高级生命，那是一种至纯至正的能量，明亮的好比大太阳在你跟前对着你的眼睛直射。每当这时，我的天目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完全被那种宏大的能量遮挡包围，那是只有师父独有的能量。我曾经看到过另外空间很高层次的佛、道、神仙跟随师父左右，比如万佛之佛的药师佛和阿弥陀佛，但是我从没见过任何一位佛道神仙的能量纯正程度能和师父的相提并论，一点都不能。师父所到之处，那种特有的能量就会完全彻底的覆盖和制约全场。我说的是事实，对于神通大显的正神，我哪敢有不敬之意。师父的能量独一无二，是绝对纯净微观的真善忍物质能量场，那种能量的耀眼程度无以伦比。 根据以往参加法会的经验，我知道师父的大法身、公身或者师父本人准在现场。这之后，我就只能看到台上、台下以及另外空间一片光明，演员我看不见了，观众我看不清了，就感觉浑身发热，师父的能量涤荡着我的身体、思想和我的灵魂。我相信师父的大法身正在加持观众，加持这座城市，同时猛烈地清理相对应的各个空间。我除了浑身发热之外，唉，神韵演出让我这辈子也没流过这么多喜悦的泪水。神韵圣韵能为人增添正念，让人心中充满善和感恩。演出结束后，我的肉眼一时看不清周围，在同修的搀扶下勉强下楼。没想到演出场外的能量也那么强，剧院停车场上空的能量还是那么强，可见不仅现场观众受益了，剧院周围的生命物质都受益了。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转法轮。二，加州第二场演出现场，这次我坐在最前排观众席上，诸圣的景象再次出现，满场的佛道菩萨、圣洁的天女散花。不仅如此，我还看到神韵交响乐章在另外空间如同一颗颗炸弹，猛烈地炸毁着那座城市里的邪恶。原来每次神韵演出前在当地出现的干扰，都是旧势力生命在做垂死挣扎。机会难得，送上门来的邪恶，无论我们看得见还是看不见，都可通过发正念解决。我还看到演员在拉琴的时候，这个空间他们手捏琴弓，另外空间却手握宝剑，这个空间大法弟子在演奏，另外空间宝剑锋芒四射，追赶着邪恶。大量的邪恶就像气球爆炸似的闻声寂灭。令人吃惊的是，宝剑发射出来的能量碰上好的正的生命，却不影响他们，而是透过他们斩杀其背后的邪灵。我曾看见过正神帮忙除恶的场面，所使用的功能不是每一种都具备自动辨认正邪善恶的能力，但是在大法中修炼出来的功能，据我所知具足了这一特点。大法弟子在这个空间演奏的精准美妙娴熟，在另外空间的宝剑就挥洒的迅猛到位自如。与此同时，乐器演奏出来的吉祥福音洒向观众，洒向城市，赐福于当地。我的天目根本看不够全局，目不暇接，大脑一时容纳不下，很多都没记住。我一边流眼泪，一边情不自禁的小声哇哇赞叹，场面太壮观，太震撼，太多维立体了。时至今日，那份震撼仍在心中回荡。神韵在另外空间正邪大战的场面，因为有了师父做总指挥和师父的加持，而精彩绝伦，所向披靡。看来音乐的穿透力越微观越干净，带给众生的福分越丰厚，除恶的杀伤力越势不可挡。我明白了为什么菩萨以乐器为法器，降妖除魔，扶持善良，也似乎明白了为什么神韵交响乐具备那样大的威力和法力。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 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在达拉斯的神韵演出大厅，我不计价钱的买到了最后一张神韵交响乐光盘，我如获至宝，非常珍惜。在我的车里，当音乐响起，我立即如同置身事外，看到汽车的上空聚满了菩萨，正跟乐团一起合奏。仙女将鲜花撒到车里车外很大一片范围。没错，看过和听过神韵光盘的人都有福了。大陆大法弟子在大量的免费赠送神韵光盘，他们对神韵能救人的实质领悟的十分到位。神韵光盘，谁听谁看，谁对大法产生正念，谁得福，谁得救。以上是我所在层次看到的景象，更玄妙美好的景象和我所在层次不能看到的真相肯定还有很多。相信明年神韵会为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会有更多大法在另外空间救人真相被外界传送出来。2014年全球巡演在即，世界各地期盼着神韵艺术团的到来，众生期盼着大法的福音。神韵倾注了师父大量的心血和付出，衷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引领神韵救度众生。一切的荣耀和威德归功大法，归功师父。
提醒资料点同修选择字体型号时注意实际效果。大家都知道资料点同修比较辛苦，真是不忍心提意见，但有些情况不说又影响到正实法的效果。比如说真相资料的字体大小的问题，一般做资料的同修比较年轻，在目力上有优势，常常选用小四号字或五号字，而我们多数同修都是六七十岁甚至七八十岁的年纪，拿着这种字太小而且编排的密密麻麻的资料，就是戴上老花镜也不容易认清楚，拿放大镜看吧又太费力。再说我们的真相资料是要发出去救人的，我们也不能说只发年轻人不发中老年人，所以说这种字太小的真相资料救人的效果是不大理想的。同修之间交流切磋时对这个问题提过多次，也不知应该对谁说，总之是没有得到解决。比如上次把大纪元的公告正告中国县政权当权者逮捕迫害凶手，县政权当权者何去何从，已刻不容缓，做成三张张贴时，资料点同修把标题做得大大的，好像是初号字，还比较醒目，可是正文却做成五号字，而且上下左右的间距很密。把公告张贴到街面上后，世人一看标题觉得很够劲，想看看详细内容，但那字却小得像一群蚂蚁密密麻麻地趴在上面，把鼻子尖凑上去也不容易看清楚，无奈只有摇头离开。因为本地做真相资料的同修比较深居简出，做成的资料往往要转几道手才能到学法点同修手里，所以这种意见也不知通过一个什么渠道往上提。考虑到资料点同修肯定是要看大法网站的，因此我们想请你们对此做一个善意的提醒，就是资料点的同修在选用字型字号时，一定要考虑到我们在一线讲真相的同修大多是六七十岁的中老年同修这个实际情况，还有接受真相的使人也不都是视力好的年轻人。一句话，就是要多为同修着想，为救人着想，为读者着想，为他人着想。一点粗浅建议，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小弟子弃执着心。小宝在常人中修炼，经常碰到提高心气的事情，很多时候他都能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对待，向内找已经成为小宝的一种习惯，不自觉的就在向内找，用大法对照自己的行为，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最近他经常跟我讲一些修炼体会，这可是在另外空间碰到的提高心性的事情，听起来很有意思，有时候还很可笑。下面是几个例子。一，是个好面子的心。前几天学完法后，小宝讲了一件事。小宝看到自己叉着腰走出门去，看到周围的人指着他的鼻子嘎嘎大笑，小宝有点莫名其妙，一摸自己的鼻子，鼻子尖上捏了一个像西红柿那么红那么大那么圆的球，好像一个很大的红鼻子头。小宝很不好意思，赶紧用手捂住鼻子，噗吹出一口气，变出来一块布把红鼻子头包了起来，看起来更滑稽更可笑了。小宝心想，我盖住鼻子看你们还怎么笑，结果人们还是大笑不止。小宝有点生气了，刚要挥拳打那些笑他的人，忽然就意识到这是去自己好面子的心，马上把鼻子上的布拿下来，很坦然地走在街上。这次人们反而不笑了，再一摸自己的大红鼻子头不见了，又恢复成原样了。这一场滑稽可笑的闹剧，小宝修去了好面子的心。二，是怨恨心。一次小宝学完法后，新过来一个礼物盒，小宝很高兴，心想一定是师傅给我的礼物，鼓励我好好学法呢。小宝看着漂亮的礼物盒，有点爱不释手，打开一看，一个拳头猛地朝小宝的脸打过来，小宝的脸被打出一个红红的拳头印。原来礼物盒里面是一个弹簧拳，一根弹力很大的弹簧连着一个拳头，一打开礼物盒，弹簧就猛地弹出来，拳头就朝着脸上狠狠地打上一拳。小宝举起礼物盒想把它摔在地上出出气，就转念一想，这是不是师父在去我的怨恨心呢？这时小宝肚子里的怨恨一下子烟消云散，心性提高了上来。小宝灵机一动，把礼物盒送给了魔，结果魔被打得脸都变了形。三，是贪财的心。一次学完法后，小宝很高兴，他看到一只小海马朝着他游过来，尾巴一拱一拱的，嘴里还吐着泡泡，真是很可爱。忽然小海马吐出一个金豆豆，是一枚古代的钱币，小宝用牙咬了咬，还是真金的，闪着金光。小宝眼睛一亮，啊，是钱，一把在这手里说一声变，忽然变小了，然后他就往耳朵眼里一扔，自己闪了起来。过了几天，小宝想拿出来看看，怎么走漏耳朵都没找到那枚钱币。忽然小宝悟到了，自己太贪财了，这是师父在给自己去贪财心呢。
大法中成长的小宝，家中有两个幸运的小宝，和我一起有幸听闻师父讲法，按照真善忍去修心，讲述几个小宝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妈妈，快去发正念。宝贝快三周岁了，一直很乖巧，我发正念时他总是安安静静的，不吵不闹，有时他特别需要妈妈帮忙的事情，跑到我的房间，一看我正在发正念，他就会悄悄的走开，告诉奶奶不能吵妈妈。有一回奶奶跟姐姐先睡觉了，她就到我的房间想让我陪她给她讲故事，进门一看我在发正念，就自己静静地躺在我身边，嘴里小声地说，妈妈发正念不吵妈妈，等会儿妈妈给讲故事。等我发完正念，发现她已经酣然入睡。她很喜欢看神韵，每次看到恶警打叔叔阿姨时，自己就挥着小拳头要去保护叔叔阿姨，嘴里还讲着，妈妈他们是坏人，打叔叔是不对的。他问我发正念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发 八正面能够清除那些迫害叔叔阿姨的邪恶魔鬼。每次他出去玩得很不想回家，我看快到发正面时间时，就会告诉他妈妈需要回家发正面了。他那表情明显想再玩一会儿，可是还是会点点头跟我回家。一进家门就催我，妈妈快去发正面保护叔叔阿姨。在心田里种上真善人的种子，宝宝喜欢听我讲故事，我就找神传文化上讲述的故事给他听。心语阿姨的声音很温和可亲，她经常听，给她看正见网上同修做的三字经动画故事，在睡觉前再给她和姐姐讲，并适时的解释一下，让他们从中懂得一些好的道理。小宝经常会打断我，问这儿问那儿，我就耐心的给他讲解。我告诉他，每一个人都有一块心田，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就相当于农民耕种田地，如果能够认真按照真善忍去做一个好宝宝，那就是种上了美好的种子。如果任性自私随便发脾气，就是给自己种上了不好的种子。小姐弟俩很认真地听着，睡觉前我都会跟他们一起背诵红云，哄小宝睡觉时我会给他唱喜娃娃。有一天四五点钟，小宝似醒非醒，自己在那里唱喜娃娃，唱到跟着师父修大法。他睁开眼睛很认真地跟我说，妈妈，我要在心田种上真善人的种子，跟师父回家，对吗？我点点头，他接着睡去，我却陷入深思，我这个妈妈该如何好好引导孩子认真学法？我的不精进会影响到两个孩子的，我的一言一行都会深深地影响他们，所以我必须认真修心，认真地学法。晶莹的泪珠。一天，小宝问我是否可以给他讲妈妈小时候的故事，我就讲了我小时候，因为不知道大法法理，姥姥姥爷也不知道大法法理，因为生活奔忙，更没有精力去好好照顾我。我经常跑去田野里抓蚱蜢、螳螂、小青蛙之类的小动物，回家喂小猫咪，喂母鸡妈妈，伤害了很多无辜的小生命，给自己的心田里种上了一些不善良的坏种子。所以现在知道法理后，想到那些可怜的小动物都会很后悔。小宝问我，是不是那些小动物就不能见到他们的妈妈了？得到我肯定的回答，他的眼睛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表达给我，在他的心中见不到妈妈是很伤心的事情。我继续告诉他，他和小姐姐是幸福的宝贝，能够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听到师父讲法，知道如何去做个好宝宝，不伤害那些无辜的小动物，也不随便伤害小花小草，这样一直按照师父教给我们的做，心田里种满真善人的种子，就可以跟着师父回到自己在天上的家。他问我为什么要回天上的家，我便指着天空对他说，你在来做妈妈的宝贝前，看到妈妈在学大法，所以来找妈妈了，要和妈妈一起学法修心，跟着师父回家，天上有自己真正的家和亲人。我微笑着讲述，突然发现他的眼睛里盛满了晶莹的泪珠，他安静地趴在我身上。是啊，他的眼神哪里只是两岁，他能够听懂，也能够知道这其中的珍贵机缘。通过小宝，我更加珍惜自己能够学法修心的机缘，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不给宝贝们带去不好的影响，提醒宝贝们时时按照真善忍来做个好宝宝，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
理发店里讲真相。几年前，我家所住的小区楼下开了一家理发店，我每次都到那儿去理发和烫发，既便宜又近。 店主是一位单身女人，带着一儿一女，烫发一般是两个小时，每次都是女店主给我剪头烫头，她的女儿给我洗头，去了两次就成了熟客，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非常愿意听，并且纷纷退出了学团学队。一次我去烫头，碰见了女店主的儿子，他正在做饭。我说，你在外面打工多辛苦啊，回来还给妈妈做饭。他说，再累我也要做，只要妈妈过得好，我就心满意足了。女店主忙接过来对我说，以前我说丈夫在外边包工程没在家，其实是他有了小三，把我们娘仨给甩了。儿子孝顺，见我一个人挣钱养家太辛苦，小小年纪就出去打工，回来也帮我忙个不停。多好的孩子啊，我立刻给他讲真相，办三退。他说我信，我退。可我几个月才能回家一次，我还想多听真相。我烫完头立刻回家给他送来神韵晚会光盘，他马上就在店里播放观看。第二年的中国新年到了，女店主领着孩子们回老家过年，再也没有回来租房开店。我只好去附近一家小理发店剪头烫头。这家店主是位男士，把自己的头发烫成卷卷的。我开始有戒心，认为他是属于素质低没文化的那种人，听真相不一定感兴趣。去过两次，他边给我烫头边与我交流，才知道他是位乡村教师，因为总拖欠教师工资，为了养家糊口才辞职进城开了理发店。他把头烫成这样，是因为来这做头的主要人群是打工仔打工妹，为了迎合他们的欣赏需求。我毫不犹豫地开始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说，我连公职都不要了，还要什么党票啊，都是某某党给害的。你说的对，某某党现在是群贪群腐，我们乡村领导连教师的工资都拖欠几个月不发，挪用为自己的投资挣钱，何况各级上面的大头们。我用真名退党，这国家如果再没有法轮大法拯救，那就灭亡了。我还要告诉老婆孩子也相信法轮大法，退出学团学队。我说，送给你神韵晚会你看不看，这是一台世界顶级的歌舞晚会，主要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他说看，你一定要送给我呀，现在的电视有什么好看的，尽是些打打杀杀和三角恋爱的情节，我就愿意看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那多高雅庄重啊。第二天下班，我专门给他送去了。当新一年的神韵晚会下来时，我又给他送去一张。他说，大姐，你好长时间没来做头发了，我还想着你呢。我说，我家搬家了，离这很远，是座高档小区，附近的理发店手艺没你好，可价钱比这贵两倍。新住址的理发店有专门的洗头小姐和发型设计师。第一次去，洗头小姐是位四川姑娘。我说，汶川大地震离你们家远吗？她说不远。我说，今后如果你相信法轮大法，就能躲过像汶川大地震那样的任何灾难。她说，我奶奶信佛，阿姨你说的我能接受，真善人是比任何佛法都高的佛法，相信法轮大法才是最保险的，信佛就不能信某某党，因为他不信佛。给我做头的发型设计师说，阿姨你是我最后一个客户，因为我父亲得了肠癌，明天我要赶回老家去照顾他。我立刻开始给他讲真相，然后我说，烫完头我回家拿一张神韵晚会光盘送给你，带回去给你父亲看看，有的癌症患者看过晚会节目好了。他说，我真有福气，临走前不仅自己知道了救命的福音，还给父亲带去了救命的良药，谢谢阿姨，我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回去天天与父亲一起念。一次我在外地出差，到了星期六想去找有缘人讲真相，可是这时外面下起了雨，我想这种天气去理发店烫头的人肯定少，可到理发店才发现里面满满坐了一屋子的人，原来没想烫发的人见天下起了雨，为了避雨也临时改变了主意。给我烫头的师傅是店老板，我们彼此谈得很投机， 他是个山东人，很赞同仁义礼智信这个中华传统的做人准则。我觉得这是个有缘人，多想给他讲真相啊。就这么一想，屋里的其他人一会儿就都出去了，连打下手的小工也出去了。我趁机给老板讲完真相，让他退出了协团协队。临走结账的时候，老板真心地说，欢迎你常来我们店，你给我们带来的是福音。一次我跟老板娘外出办事，办完了事，她说今天事办得挺顺利，我请你做头发。于是她带我来到了美发车间，这是间高档的理发店，洗头有专门的洗头间和洗头小姐，剪头发做头型有专门的设计师，烫头过程由小工操作。我就一一分别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做完头发，老板娘问我，我看你跟谁都谈得挺火热，你跟他们说什么呢？我说当然是救命的真言了。老板娘说，你呀，到哪儿都忘不了你真正的本行。女儿结婚时，我破例花了近300元钱烫了一次头，这家理发店的档次与老板娘上次请我做头发的那家档次差不多，自然我也像上次一样对洗头小姐、发型设计师、烫头小工都分别讲真相，办了三退。这些年每当我去理发店理发或烫发时，都成了我一次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机会，最多2个多小时的时间，头也烫了，人也救了，两全其美，又符合常人状态。在日常生活中，我所遇见的人就是我应该救度的对象，因为这才是我在世间真正的本行。
村民说，每家都插上大法好旗子该多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3月中旬，我和妻子在家种玉米2亩多地，因去年栽种过棉花没有耕挖，就这样点播玉米种，再打上除草剂。种完后妻说，这样种玉米有没有收成？但不会荒地，收多少得多少，靠天收。我说，老天会关照好人的，会有好收成的，我有我的方法，雀鸟也不会来吃。不一会儿，与我田相邻的枣哥看我点种玉米，说你不耕也不挖，就这样点玉米，我担心长不长得出来，就是长出芽来，雀鸟太多，不几天就会吃完。你看你林熟的田用牛耕地，整得又平又好，偏偏插上鸟兽药和塑料袋，做的小旗来驱赶雀鸟，但还是有鸟来吃，只不过吃的少点。你什么都不搞，不如种别的。我说只插旗不用药，他说那能行吗？我说能行，因为动物也是有灵性的，万物都有灵性，包括玉米。他笑了笑说，我会看到的，说着就到他田里去了。回家后，妻子到酒店上班，我买来大字笔、墨、白纸，白纸裁成80公分长、17公分宽的条幅，认认真真的写好“法轮大法好”6个条幅，做成旗幡，插在3块地的2头，然后在田埂上打坐，一想自己与另外空间的雀鸟生育说：“你们到了我种的地里来了，说明你们与我有缘。”那我就告诉你们，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会有一个好的未来。你们都走吧，到那些破坏大法的坏人地里去，不要再来。第二天我就到西安打工去了。1个多月以后，我从西安回家的当天，母亲说，村里人都说你法轮大法的旗子插得好，却鸟一颗玉米也没吃，鸟子长得又肥又壮，没人管没人看，真是天造运。这时二九里看我回来了，忙说，你去看看，你叫我给你下的中谷种被雀鸟吃了不少，赶快插旗子。我去看田里，有些雀鸟走了，还有鸟粪， 上下相邻的秧田里都有雀鸟，而他们都是插了雀鸟药的旗子。回家后，我写了两张法轮大法好的条幅，用两米多长的竹竿做成旗幡，插在东边我下的谷种田埂上。中间是二弟的谷种，西边是高家媳妇的，他的田边是条很直的大路，因为是梯田，上下都是下的谷种。我心想，要是插到大路边该有多好，人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就这样想了一下，但还是插到二弟的与高家媳妇交界的地方。第二天下午放秧水时，正好看见高家媳妇抱着外孙看田赶雀鸟，见我在放水，就说：“你插的法轮大法好的旗子就不吃你的谷种了。”我说：“是没吃，你没看见我玉米地里的旗子吗？雀鸟也没吃，玉米长得比哪家都好。”他说：“要是不插这旗呢？”我说：“那雀鸟就吃，田里下的谷种也吃。”他说：“我下的谷种也被雀鸟吃了不少，可不可以把你的旗子移到我路边的田里来？”我说：“可以。”于是我把法轮大法好旗子移到大路边插好，心想真是心想事成，是师父看我有一颗救人的心，鼓励我要做好三件事。有一天，有人请来了一辆机耕船耕田，村里大多数人都请他耕田，也都站在我的玉米田边说耕田的事。看见我来了，有人说：“你的田耕吗？”我说：“当然耕，不耕怎么插秧？”有人说：“你的玉米地没耕，玉米比哪家都长得好，最小的比我们苗子都好，真是那法轮大法好的旗子插得好。”又有人说：“能不能写几幅插到我们地里？”我说：“可以。”还有人说：“那每家都插上法轮大法好的旗子，那不都好了？”我说：“是的，我希望你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这时有人当时就声明退了队。
法会交流在济州岛景点讲真相劝三退的故事。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陆大法弟子。我来到韩国后，先后在韩国出入境管理局、济州岛向中国游客讲真相劝三退。在6年时间里，在慈悲的师父呵护下，我劝退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今天想将我劝三退救众生的修炼历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交流。我以前在首尔出入境管理局前，向来办手续的中国人讲真相，后来由于来济州岛旅游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那里需要懂中国语的同修讲真相。当时我想懂中国语的同修能来这里的不多，而且有的有家庭脱不开身，所以决定自己来这里做一段时间。当初说心里话，我也不想离开首尔，因为语言不通不方便，走路都很困难，就没有其他语言通的同修在一起，而且我的孩子就在首尔，如果我在首尔就可以得到孩子的照应。但是想到济州岛没有一位懂中国语的大法弟子，这么多中国游客怎么办呢？考虑了一段时间以后，最终还是决定来这里讲真相。我一般从早晨3点半开始练功，五套功法练完后，赶紧吃点东西就去机场。从6点40开始，大批中国游客就出来了，我这一天的讲真相也正式开始了，从悄悄进行到堂堂正正。一开始讲真相的时候，说句笑话，就像小偷似的，因为考虑到给整个旅游团讲真相，一旦有一个人起哄，他会将其他人也带起来，这个真相就讲不了了。所以为了不触动他们，能趁他们一两个人去洗手间的时候，或者是几个人单独休息的时候，才过去讲真相劝三退。后来发现游客来的也太多了，这样讲不行，还有大批游客听不到真相，这怎么能行？
大法弟子是救人来了，又不是坏人，我为什么要像小偷似的？我要堂堂正正的给他们讲真相。从那以后，我就在机场大厅里大声给他们整体讲真相。有一次，机场警察告诉我，让我小点声，因为韩国的文化礼节就是在公共场合说话很小声，怕影响别人，我就听他的，小声讲真相。结果有一天，有个游客就告诉我，你这么小声，谁能听见？大点声让他们都听听。我悟到，这不就是在点化我吗？所以我又开始大声跟游客讲真相。警察明白真相以后，也不再跟我说什么了。给教育厅长劝三退，来旅游的中国人当中经常遇到一些干部，我给他们讲真相后，他们不少人都说我们知道怎么回事。劝他们退党的时候，他们也不怕，很多人就说行行，很容易就给他们劝退了。有一次，我曾经给一个教育厅厅长退过党，起初我不知道他是教育厅长，帮他退党以后，他们一起来的人告诉我，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们厅长。有一次我遇到一批县级的干部，我问他们以后，他们说各个县的干部来韩国开会，我跟他们讲，入党是为了生活，退党是为了活命，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的常人工作要干好，你还要做一个好人，但是一个人要想有未来，就必须站在佛法一边，必须退出共产党，必须和他划清界限。结果除了一两个人以外，其他人全都三退。双手合十的小姑娘，师父告诉我们，众生都是有来头的。在讲真相中，我深深体悟到了这一点。有一次，一个又瘦又小的小姑娘跟着她的妈妈来旅游，我问她，孩子，你戴红领巾了吗？她说，奶奶，我戴了，我戴了。我说，那你退出来吧，多念法轮大法好，人类淘汰就没你的事了。她就用一双小手向我合十，鞠个躬说，行行，谢谢谢谢。我又给她旁边一个小孩讲真相时，那个小孩不听，一直在玩手机，这个小女孩就打他说，你快退少先队。这时小孩才反应过来，听我讲真相后，也很痛快地退出了少先队。也有带队的老师表现很邪恶地阻挡着我劝三退，我就跟他们讲共产党是什么，为什么要三退。有很多孩子听我讲真相后默默点头，这些人都愿意退团退队。有一次，一个大一点的孩子说，我二大爷就管迫害法轮功。我说，孩子，你回去告诉你二大爷，别迫害法轮功啊，善待大法弟子，你二大爷会有福报的。如果他继续迫害法轮功，将来对他的全家，对他的祖宗都非常不利。他说，行，我回家就跟我二大爷说。还有一天，来了一大批孩子，他们有的还带着红领巾。看到这些孩子，我急迫地想一定要救他们。当我劝退十几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带队的三个老师过来干扰。当时我坚定意念，首先要把邪恶解体，我就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他，我说，老师呢，四川大地震死的孩子全死在共产党手里了，中共的豆腐渣工程，如果退出党团队，这些孩子面临大淘汰的时候就留下来了，你积积功德吧，救救这些孩子吧，我代表他们的爹妈谢谢你了。说完，我给老师深深鞠了个躬，结果三个老师听完后扭头就走了，然后我就一个一个几乎把这些所有的孩子办了三退。他们走了以后，我特别后悔，因为没来得及帮那几个老师三退，给610人员劝三退。有一次，一个人向我摆手让我过去，当时我想，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意思，你招呼我就是有缘。我给身边几个人三退后就过去了，其中一人说，他们俩都是党员，你给他们退出来。说完他就走了。我给这两人三退时，讲到中共610组织，都有很多人纷纷退党。其中一人指着刚离开的那个人说，他就是管610的。 这个人回来后，我就告诉他，不管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你一定要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你知道吗？已经有很多610的负责人都纷纷退党，不管以前做错了什么，这件事没有结束，对你们每个人都是机会。你们今后一定要对大法弟子好，将功补过。说到这，那个人就开始脸红了，最后他们几个人都先退了。还有一天，一个人对我说，我就是做法轮功的，你做的事我回家跟我们的主治都说了，我们准备把你引渡回去。我就笑了，我说，你要抓我，你得先去跟朴槿惠商量，因为这里是韩国，我是韩国永久居民，归朴槿惠管。他说，那不行了。然后我从头到尾给他讲真相，从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大法弟子是什么人，为什么见三退。最后我很严肃地告诉他，你回国后必须马上善待大法弟子，如果你再继续迫害大法弟子，你的祖宗都会下地狱的。你知道吗？这个丧良心的钱你千万不能挣。他有气无力地说，共产党让我干我就干呗。我说，你啥钱不能挣，为什么要挣这个钱？你回去必须赶快释放大法弟子，将来还可能将功补过，要不然的话，将来你的下场非常惨，你的祖宗、你的老婆孩子都会有麻烦。听到这里，他说，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临走的时候退了党，还跟我说，谢谢你啊，正面对待恶人，慈悲讲真相。有一天，一个小伙子指着我对他们的同伴说，这个老太太一天挣不少钱呢。我就告诉他，孩子，你记住了，如果有一个人说他是练法轮功的，他发着法轮功的传单，还说一天挣多少美金多少港币，那这个人一定下地狱，因为他不是法轮功学员，他一定是共产党派进来迫害法的，他的祖宗都会跟着他下地狱，因为大法里是一片净土，我们一分钱都不挣。说到这儿，别人都不吱声了，那个小伙子把舌头一伸，扭头就走了。一次遇到一个小伙子给我照相，还告诉我，老太太，你看我给你照的相，我回去研究研究你。我说，孩子呀，你可别研究我，江泽民研究我们这么多年，拿出全国人民1/4的纳税钱来迫害法轮功，结果把自己和他的祖宗都研究到地狱去了，你再研究我，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孩子，我们不怕研究，这里边全是摄像，你把机场里的摄像打开看看，50年以后都能调出来，我们不怕死，你还研究我们啥呀？遇到面相不善的人时，也照样要给他讲真相。我一般会先讲，老弟老哥呀，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称呼，我今年70岁了，我想问你退党了吗？有些表现邪恶的一听这话就非常的恼怒，甚至破口大骂。遇到这样的，我就跟他说，我今年70岁了，我站到你的面前不跟你要饭也不跟你要水，我就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躲过大灾难，有个好的未来。几句话，发自内心的慈悲就将那个邪恶的场化掉了，然后就能很顺利的劝他们三退，而且他们还会说，谢谢你，谢谢你。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给党委书记劝三退。有一次我给一位年轻人退党，我说，小伙子，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当时就炸了，并说了一大堆不三不四的话。我笑着看着他说，孩子，我今年快70岁了，我站在你面前不要饭也不要水，只希望你能在灾难来临时活下来，你想退就退，不想退就算了，干嘛对我那么凶呢？现在天灾人祸那么多，你也知道。说到这儿他笑了。我说，三退是你走向未来的唯一的路。他退了党，然后他往旁边一指说，他是党委书记，你快给他退。我走过去笑着对这个党委书记说，总理也是一个生命，要饭的也是一个生命，在灾难来临时生命是平等的。没说几句，那位书记就高兴地退了党，周围的10多个人 一看党委书记都退了党，也都声名三退，觉醒的呼声。中国游客一般是一批批组团来济州岛，劝退时我根据情况，如果这批人都不退，我就跟着他们讲真相，从共产党斗地主开始，到斗资本家、四清、三反、文革、屠杀六四学生，到迫害法轮功。我说共产党从建党开始一路就是靠杀戮走过来的，现在中共迫害异议人士，到毒食品害全国百姓，一直讲到四川大地震为什么那么多孩子死亡。我说这些孩子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人祸。我告诉他们，你们知道吗，十八大坐在人民大会堂的全是外国人，他们的老婆孩子孙子全都在外国，他们手里好几个外国护照，他们能代表我们中国人什么？多数情况下中国游客会认真地听着并且不住点头。有一次我讲到这里时，从导游到那一大批中国游客哗哗地给我鼓掌，那导游高喊好好，这时我开始一个一个劝他们三退。一般情况下这些中国游客大多数会同意三退。有一次我讲到这里时，一群年轻的中国游客不但声明三退，而且告诉我，你们快打回去吧，灭了共产党，到时候我们会迎接你们，当然我们完全是和平的。但是这句话反映了老百姓对中共的厌恶。有一次对一群年轻的小伙子讲真相，我告诉他们为什么退党，其中一个小伙子说，老太太呀，你不用讲，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没有人性，现在 80% 的老百姓站到你们一边，我们支持你们。很多人不但三退，还说我最恨共产党，你给枪我去打他，这样的人太多太多。我在出入境劝退三年，在济州岛劝退三年，有一段时间20天劝退6000多人，最多一天劝退420人。神奇的练功音乐，每天讲真相，要赶头班飞机，晚上还要送走末班飞机，一天下来确实觉得很累。前两年有同修开车送我，经常是晚上到家都12点了，赶紧吃点东西发正念睡一两个小时，早上3点多起来练功。有一次感觉太累了，我看还有10分钟到点练功，就求师傅，师傅啊，请让我再睡10分钟再起来练功吧。结果到10分钟以后，练功音乐自动响起来了，就听见很响亮的声音，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我一激灵就起来了。我深深体会到了师父时时都在呵护着我。我悟到在劝三退的时候，不是我在做，都是师父在做。因为我一旦感觉劝退效果不太好的时候，我就马上回头找自己，我哪一面不对，我哪个问题想的不对，哪句话说的不对，然后请师父加持我，众神加持我，让我一定多救众生，再去劝退的时候效果就非常好。所以我体悟到，我只是在人的这个层面跟众生讲真相，真正的事情是师父在做。在几年坚持不懈的讲真相中，我体会到学法修心的重要，因为我知道在讲真相救众生的过程中，我的正念智慧和对众生的慈悲是从大法中修出来的。因此在讲真相的空余时间，我每天必须挤出时间学法，只有坚持学法才能保持正念，遇到矛盾才能真正向内找自己。我经常感觉到学法静心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好像进到法中去了，还有学法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身体非常的庞大，自己的空间场非常的大，闯过星星关，共同升华。有一次我跟一位同修有点矛盾，他告诉我，今天我们不去退党吧，我们在家好好交流交流。我说，同修啊，咱俩没什么矛盾，一切都在法中，一切都在法中解，咱们别影响救度众生，救人这么急，我不想坐在家里交流，如果想交流，等咱们退党结束了没事的时候再交流。你觉得心情不好 你可以不去，但是我一定要去。结果那一天我在机场欠三退的时候，几乎一个不落，问谁谁退，一小会儿的功夫劝退100多人。与同修过星星关最难的时候是我刚来济州岛那段时间。为了帮助济州岛讲真相，佛学会的同修帮助租了一套房子，我与当地的一位老年同修各住一个房间。一开始因为路途太远，他开车送我往返机场讲真相，我们配合得很好。可是后来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位同修有个暴脾气，经常发火，我们之间语言不通，也没法交流，矛盾越来越大。他甚至不止一次让我回首尔。当时我想，这里只有我一个会讲中国语的同修，我如果走了，每天来这么多中国人怎么办呀？谁去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呀？我走了也行，可是最难受的是师父，我不想让师父不高兴，不想让这些众生失去得救的机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那么苦的环境下还做得那么好，我这点星星关还过不去吗？一定能过去。因语言不通，我们又不能交流，他见我不走，就用简单的中文给我写条子让我回首尔。有一次我把饭给他做好端给他，用简单的韩国语告诉他请他吃饭，他不但不吃，还大喊大叫的把门关上。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当时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我在心里说，师父啊，我就是为了跟您回家，要不为了跟您回家，我不会在这儿待着。到了最后他都不让我用浴室洗澡，我每天在机场讲完真相，衣服头发全都被汗水湿透了，我回家不洗澡怎么办？那时候我就跟佛学会交流，我说我不去了，我在哪儿都能讲真相，我不去济州岛了。其实这个同修除了脾气不好，在其他方面都非常精进。他一个人的时候他不做饭，经常是煮一锅土豆沾着盐吃，或者煮泡面吃，对付着吃一点，然后就去讲真相。他每天晚上把我从机场送回家后，经常是晚上11、12点了，接着再开车自己出去送报纸。在济州岛有一个学校，有170-180名学生，他向校领导讲真相后，校领导允许学生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改成学练法轮功，在很多方面我都应该向他学习。后来经佛学会同修与他交流以后，我们之间的矛盾总算化解了，现在我俩配合的可好了，我讲真相，他发报纸，报纸发完了就帮我发正念。这位同修也升华得很快，现在他也不发火了，见着谁都是笑呵呵的。集体学法交流的时候，他经常讲以前怎么脾气不好，做的怎么不对，虽然他语言不通，不能对中国游客讲真相，但是他5天能派发7000多份报纸，我们配合好了，讲真相效果也好了。在他的配合下，最近40天左右，我差不多劝退了10000人。在这里我发自内心感谢这位同修，因为我们共同闯过了这道星星关，能够继续配合起来讲真相救度众生。我也特别感谢佛学会的同修，从帮助租房子开始，是他们帮助开辟了更方便的讲真相条件，使我这个语言不通的老太太能够专心讲真相劝三退。如果没有这些同修的配合帮助，我这个语言不通的老太太在这里可以说寸步难行，更别说救度众生了。实际上我做的远远不够，济州岛每天来好几千中国游客，而我一天也只能劝退200-300人，我心里一直很难过也很着急，因为每天都有那么多可贵的中国人听不到我讲真相，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有得救的机会。我只有一念，尽自己最大能力去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以前最不愿意在公众场合讲话， 可是今天作为一名住师正法的大法弟子，为了救度众生，让我讲多长时间我都愿意讲，也有话讲。给我的感觉是，游客多的时候讲慢了都不行，影响救度众生。每天在给各种人讲真相的过程中，我越讲越爱讲，特别是当众生明白真相声明三退的时候，我发自内心为他们高兴，因为他们得救了。以上是我讲真相劝三退的一部分修炼故事，如果有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发言稿。
在大法中成长，肩负救人的使命，慈悲伟大的世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从小和母亲一起学法，如今已从当年的小弟子成长为一个青年大法弟子，过程中也是走的跟斗把式，有过失落迷茫，曾经几乎快要放弃，但慈悲的师父一路的呵护着我，点起了迷失的我，让我重返精进修炼的路。以下是我在海外修炼的一些体会，向师父汇报并与同修交流。实修中体悟学法的重要性，在实修过程中感受最深的就是学法的重要，如果学不好法，不但提高不了，人心也难去，大法的项目也做不好，没有法就没有提高，也就修炼不了。师父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起初的时候，对学法还没有太深的认识，执着心也很多，每天只能学一讲转法轮，有的时候像完成任务一样学了也不入心，而且各地讲法也很少看，所以提高得很慢，各种人心也多起来。后来看同修关于学法的交流文章，随着自己修炼的深入，逐渐地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每天除了学转法轮外，还要学一本各地讲法。有一次读到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节》里讲的一段法，我们有能力的，年富力强的，除了年岁大的，记忆力不好的，都要把这书背一背。想到自己这么年轻，也应该要背一背，这样就开始了背法。可是刚开始背转法轮的时候，感觉每背一段都是在煎熬，有时一小时背不下来一段，真想放弃。但随着逐渐的背法，慢慢的领会到法中的内涵，心也渐渐的平静了。有时遇到很难背的段落，对照法找自己，就会发现这段法中有自己要悟的、要提高的东西在里面。当我真正领会法的内涵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能背下来了。就这样，用不到一年的时间背了两遍转法轮，背法的过程真是太好了，人心少了，做正实法的事也顺利了。遇到矛盾和问题时能马上想到法，很少做错事，但还是和师父法的要求差得很远，往往是背着后边的忘了前边的。记得师父说过，他从头开始背法停下，另一个接着背，一点都不会差的，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然后你背一段他背一段，这样接着背。法轮大法义解自己还没达到这个标准，今年年初又萌发了背法的念头，这次我下决心一定要从头背到尾。由于前两次背法的基础速度也快了不少，用了两三周的时间把第一讲背下来了，这次背法的过程中又有不同的感受，身体里每个细胞都在震撼，脑袋里面空空的，
身体被能量包围着，有一种融于法中的感觉。现在我真正明白了师父为什么每次都讲学法的重要。我的理解背法的目的就是加深对法的理解和记忆，遇到问题做什么事情能时时想到法，时时用法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己。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学法要是跟上就会有突破，学好的法才能证实法，学好的法才能做得更好。很多学员以前不会的事情通过学法思想开阔了，什么都能够做得得心应手。法学得好就会这样，不是说你修得不好啊，我讲的是法理。多看书多学法就一定会有智慧，破除情的干扰，修去色与心。对于青年大法弟子来说，情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尤其是男女之情，自己几次受到情的干扰，每次去的时候都是拖泥带水，没有根除。就像师父讲的，人一生出来就被这个情泡着，它是浸透你一切细胞的，三界内所有的分子与细胞都被它浸透着，所以修炼中就很难摆脱。修炼的人，你要放不下这个情，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人的行为，其实重情就是在维护这个情，你就是常人，你要能放下它，你就不在它其中，就是神。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我自己理解，情只是三界内的神，而大法弟子是超出三界的生命，按理是不应该受三界的情所制约的，那为什么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情干扰？其实就是自己没彻底认清它，没有用超常的标准衡量自己，还是用人的标准。一次一个同修找到我说，有一个得法不久的和我的年纪差不多的女同修，希望我在修炼上能帮她一下。当时就犹豫了一下，因为之前已经有过类似的教训，但想起师父的话，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也就答应了，但心中还是有些顾虑。一年多的时间，我尽力在修炼上帮助他，这位同修也挺感谢我。可是后来接触了几次，发现人心和不好的物质出来了，马上意识到了是色欲心，之后发正念清除，但没有彻底根除，不好的念头有时还往外冒。后来和同修交流，同修给我讲了一件事，说他有一次跟几个同修开车出去，一个女孩坐在他的旁边，因为座位很挤，那个女孩的胳膊无意中挨到了他，他马上就移开了。古代讲男女授受不亲，现代人变异了，分不清对错，包括我自己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已经比较淡了，所以一些细节细小的地方就不太在意，其实都是现代变异的观念。还有集体学法的时候，尽量不和异性同龄的坐在一起，避免经常当面交流，有必要的话可以打电话或者网上交流。感觉同修在这方面要求很严，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明白了为什么几次在这方面受到干扰。其实师父早就讲过了，艺术团的学生平时男女之间都不让他们随便接触的，而且小小年纪更不准许男女之间交朋友，其他大法弟子也得注意这些事情。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之前一直没有严格用法要求自己，才会拖泥带水，不断的出现干扰。后来当自己明白这一切的根源的时候，从而决心彻底铲除这些败物，通过大量的学法背法，还有发正念的同时向内找，这种不好的物质基本消失了，从中也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之前除了四个整点发正念外，
很少有额外的时间发正念。现在每天多出15分钟到半小时清除这些思想中不好的物质，经过一段时间，不好的物质基本被清除了，后来就很少有这方面干扰了，有也能及时清除，很少能干扰自己。正念的威力，从去年的8、9月份就开始了紧张的神韵推广工作，这一次的推广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无条件配合，过程中感人的故事很多。一次去外地城市帮忙推广神韵，那时离开演就一个多月了，才卖出10%的票，情况很紧急，还有几千张海报没有贴。当时协调人给大家发了一个邮件，呼吁大家去帮忙。我当时看到后，当时第一面没有选择，又要启程了。当时看到周五早上有车要去，所以决定周五早上走。可是后来一问，对方说有事去不了。可是当时我已经安排好所有事情，假也请好了，就等着出发了，心里很着急，怎么办呢？后来想到和同修借车，结果同修二话没说，就把车借给了我。当时很感动，之前没有抱多大希望，结果真的借到了。自己一个新手开过去还真有点打怵，决定了之后和协调人联系，说找到车了，我自己一个人开过去。协调人说，那我再帮你找找人和你一起去。最后我就和另一个同修周五一早出发了，过程中非常顺利，两天下来贴出去大概500张海报，基本上完成了所有要覆盖的范围，几乎家家都让贴，而且有人当时就想买票，很多人都表示非常喜欢。一次走进了一个卖旧货的商店，突然一个不好的想法就出来了，这么旧的店贴不贴呢？转念立即否定了这一面，然后笑着迎上去给店主介绍，结果店主非常高兴，也很喜欢，就和旁边的女孩，好像是他的朋友，说我们应该去看这个演出，当时就问了票价准备买。还有一次在大街上走，一个老太太一直笑着看着我，我想一定是有缘的人，于是过去和她介绍，她马上就表示很高兴，还说多给她一些资料，带她的朋友一起看。好多次都是在路上遇到这种有缘的人，就像师父讲的，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在开发神韵特刊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年同修，神奇的是他们竟然可以像年轻人一样一路小跑着派发，这在常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比如和我经常在一起配合的几位老年同修，几乎每次派发都是一路小跑，有的时候下大雪就在雪地里跑，记得一次冒着大雪，大家都没穿雪鞋，最后鞋全都湿透了，可是脚不但没感到冷，却感到鞋里暖暖的。还有一次在派发，路上都是冰很滑，自己摔了几次，非但没事，而且比之前跑得更快更轻松，真是正念正行，师尊一路的呵护。平衡时间去救人，参与打营救电话已有2年了，其中的酸甜苦辣应有尽有，但最让我欣慰的是在拨打的过程中去掉人心后的升华，不断的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凭着对大法的坚定与在法中修出的正念能坚持至今。从开始拿不起电话到后来自己独立拨打，
从起初的夹杂各种人心的执着，到后来的坦然面对，无执无求，只为众生能得救。最难忘的是去人心时的剜心透骨。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如何平衡时间，大陆的时间和自己的时间正好相反，所以只能通宵打电话。之前自己很懒惰，早晨发正念经常起不来，这回要我晚上不睡觉打电话，真是要脱胎换骨了。随着自己不断的学法，加强正念，从开始的凌晨两点，然后三点、四点、五点，到后来却坚持到通宵打电话。有时困了就想靠在椅子上眯一会儿，可是刚一眯，心里就咯噔一下被惊醒了。有时师父也会借众生的嘴点我，你怎么说话无精打采，有气没力的，你怎么像喝醉了，你是不是睡着了等等。每当这时就感到很惭愧，心里就和师父说，弟子不会贪睡了。师父说，不是打瞌睡吗？你一看书你就想睡觉，一学法你就迷糊吗？我告诉你，它就是这人类空间的一层的神，你冲不破它，你就是人。它也不是有意的对你怎么样，它对所有的人都这样。所以人会有疲劳，会有困倦，你想要脱离人，你什么都得突破，你才能够行，你就符合它，那么它就认为你就是人。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后来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终于突破了，每天睡很少的觉也不困了。记得推广神运的那段时间，真的犹如神助，经常睡一两个小时甚至不睡觉。当时想，推广事情那么多也很重要，但也不能耽误打电话救人呐，那就只能半夜打电话，白天推广神运，这样睡觉的时间基本就没了。反正就想，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尽力去做吧。就在做的过程中，神奇的事情不断发生。一次打完电话，发完正念，准备练功时冒出一个不好的念头，这一晚上没睡觉，就去贴海报，身体还行吗？这个念头一出，困意就涌上来了，我马上否定了这个不正的念头。后来在练功中，师父的一句法打入我的脑中，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不是强为，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精进要止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之后就想到，怕困不也是一样吗？想到这里，困意全无，练完功就出发了。还有一次是去一个外地推广神运，早晨发完正念就要走，我打完电话，正好发正念的时间也快到了，我就出门坐在车里发，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清醒，静静的被能量充实着，心中无限的感慨，谢谢师父。坚持救人，不求回报。打营救电话还有一个很难突破的，就是坚持。因为打营救电话针对的都是大陆劳教所、监狱、政法系统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官员，这些人也是被毒害最深的群体。所以这些人接到我们打来的电话，不是挂的，就是不接的，要么就是恶言恶语，油嘴滑舌，胡搅蛮缠，很少有能认真听真相的。这样一晚上打下来好几个小时，基本看不到成果，这也是最难坚持的。有累的时候真不想打了，但一想到师父的法，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得很无聊中，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什么是大法弟子？救人的正念又回来了，慢慢的随着不断的拨打，自己的心态也变了，没有了开始时的抱怨和求结果的心， 而是完全为了众生得救的慈悲之心。师父说，其实就包括迫害者本身，不也是被迫害的对象吗？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众生，就要不求回报把真相讲给他，给他机会，让他去选择，即使真的救不了，也不能气馁，影响救人的正念。师父讲了，目前只有少数邪恶的烂鬼被旧势力集中在劳教所、监狱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里，彻底解体邪恶，现在收缩到监狱洗脑班，也没那么大力量了。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所以作为自己来讲，反正不管怎么样也要坚持下去，清除最后的邪恶，营救被迫害的同修，救度可救度的众生，直到迫害结束。结语，在海外这几年的修炼中，不仅融入了海外的修炼环境，而且感觉自己也是突飞猛进，没有了对亲人的依赖，没有了之前对法的迷惑，而是用正面对待身边的人或事，一次次的脱胎换骨，一次次的心灵净化，一次次的师尊呵护。师父说，目前就是因为有许多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还没有走完自己的路，在拖延着。实际上我也知道，修炼嘛，就是这么难，正法这件事本身就是难。人类社会败坏的现实给世人包括大法弟子带来的影响太大了，大法弟子在世俗中修炼，又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人类社会败坏的一面对人的吸引力太强，怎么办？目前不能说这些人不要了，还能有机会挽救他们，这就是造成现在一拖再拖的其中一个原因。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我知道师父一直没有放弃弟子，而且还不断地给弟子机会弥补修炼的不足，抓紧救人，跟上正法的进程，弟子无以言表，唯有尽我生命的全部，走好最后这段路。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悟，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核实。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